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00页。那么我们这一课呢，讲到大乘的断德啊，所谓的无住涅槃啊。那么无住涅槃的一个相貌，简单的说就是转一为相啊，就是转杂染分而成为清净分，这个叫做转一为相。那么当然，我们在转染成净的过程当中啊，实际上有两种的差别，一种是一种下列的，一种比较不善巧的转变，一个是比较广大的圆满的转变。那么声闻人在返妄归真、转染成净的时候，他的智慧是依着我空法有的思想来转变的，所以他的思想是单方面的。一方面，一心一意的弃舍生死，他认为生死是痛苦，是真实的，他的杂染也是真实的，所以他只是从生死到涅槃去，他不能再反转回来的，不可以的。所以这样子，从大乘的角度叫下列转了，因为这个法执是太重了。那么大乘佛法，它能够依止我空跟法空啊，观察万法唯识，其实。所谓的生死，也是一念心所变现的嘛。你一念心，一念迷，生死浩然。你一念的心觉悟了，那么这个生死就是涅槃了。涅槃也是一念心所变现的嘛。啊，所以大乘佛法的转，它的立足点是站在。现前一念心性来转的，这个地方是不同。小乘在转变的时候是心外求法的，他没有站在一念心性来转，所以他的转是下列转的。我们不要说转变内心，你说转变罪业也是这个道理了。比如说我们讲忏悔，忏悔每一个人都用到的，这是很实际的法门。我们跟声闻人的忏悔。声闻法的忏悔，它一定是一个罪一个法门，一个罪忏完忏一个，一个罪忏一个，一个忏的。菩萨他有这样的一个传承呢、他能够有一个法门呢、通忏三世的罪，一切罪根皆忏悔。小乘只能够一切罪障皆忏悔，他不能忏到罪根，因为他根本没有找到罪根呢。不过当然，声闻法有些地方可以令正法久住，这个我们不要随便把它废弃掉。但是你在忏悔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两个心态是不同的。智者大师在做判教的时候，他做58教，他就很清楚的说明了，他就说，不是所有的法门，他修行的功德是一样的，他就明白说出来。佛陀施设很多法门，其实每一个法门产生的效果是不同的，所以有所谓的称的不同。啊，那么当然，这个地方就是说，你必须要明白道理，你才知道是怎么个转法。啊，你要是只是明白我空法有，那你只能够下列转的。你明白我空法空，其实一念一切法是一念心所变现的，你站在心的角度来转变，那你就不会采用偏激的手段了。啊，转用不转体。啊，就是转生死为涅槃，啊，这个叫转义，这叫广大转，啊。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把小乘的转义跟大乘的转义啊，做一个比较了，啊。那么当然，在转的时候，他心中所依止的道理、所升起的观照是不同的，它的效果也就有所不同了，啊。我们看第二段的较量师德啊，较量这个转变的过失跟功德，这当中有两段。第一个同搭过失，第二个层次功德。就是假设身为一个菩萨，你在修行转移的时候，你一路用小乘的思想来转移啊，这件事情是有过失的。好，我们看正问：若菩萨住下列转，有何过失？那么，身为一个菩萨，你设定的目标是要成佛，你不是追求一个偏空涅槃啊。你的目标是要成就万德庄严的佛果，那么 你的目标是这样，但是你采取的方法却是住下列转。这样子，你的目标是无住涅槃，结果你在过程的时候，在转变的时候，你的心态却一向被生死，一向舍生死。那么这样子有什么过失呢？好，我们看，当然如果你是目标是趋向偏空涅槃，你根据下列转没有过失，这样没有过失，因为你的目标跟你的方法是相随顺的。但是你追求的是佛果的万德庄严，但是你在过程的时候却采取下列转，这样子就有三种过失了。我们看第一个，不顾一切有情利安的事故，违业一切菩萨法故，以下列乘同谢多故，是为过失。第一个，你一向的被生死，一向舍生死啊，依止这样心态来修忏，来修止观，来修种种的法门啊，这个心态呢，你完全没有把众生的利益跟安乐啊考虑下去，你完全不顾惜这些过去曾经做过我们母亲的这些友情啊，他的一个现世的安乐，他来生的利益，就是你这个成佛之道，你所想的都是你自己了，你没有把众生的因缘在你成佛之道当中啊，把它规划进来。我们这菩萨在修行有两种观法，一个是内观，观自己的心，第二个是外观，观众生。那么你一心一意的只考虑到自己的内心的清净啊，完全不顾惜到众生是不是的得度不得度啊，这样子就妄思大悲心了，妄思大悲心也就妄思菩提心了，这第一个过失。第二个，违业一切菩萨法门故，前面是讲到内心的意乐有过失，这个地方讲你的行动也有过失。菩萨所修的法门应该包括自利利他啦，断恶修善度众生，那你根本就是断恶修善没有度众生，这样子你这个法门也是有所欠缺的。第三个，前面两个是讲因地的过失，这叫果报又过失。以下列乘同谢脱故，结果你用小乘的下列转，得到的是一种小乘的偏空涅槃，不是无住涅槃。这样子，就着你广大目标的成佛来说，这个就是过失了。我想这个地方，无著菩萨这段经文，这段论文的宗旨在第一段啊，就是不顾一切有情利益安乐事故哈。这个身为一个菩萨，我们要处理两件事情的哈。第一个处理自己内心的问题，第二个处理外在众生的问题。啊，你跟众生要怎么样保持互动啊？我想处理内心的问题这个部分我们先不谈啊。你在佛堂当中怎么用功这个部分我们先不谈啊。但是我们所住的佛堂，你迟早要面对信徒啊，男的信徒、女的信徒，很多很多的众生，你用什么心态来面对他们，这是一个问题。这个地方你不同的心态就会影响到你的转依，也就影响到你未来的果报了。那当然我们会说，那我们应该看看佛怎么说，佛陀对菩萨是怎么开示的。但事实上佛陀在大乘佛法当中对众生的开示是有两个不同的开示。你看在《一教经》，佛陀是把众生啊说是啊，譬如大树众鸟集之，则有孤折之患，说你是一个小树，众生是鸟，你的一两百只鸟站在你这个树上啊，就把你这个树踩死了，踩死的这个众生他要去找另外一个树了。那么这样子讲，从一教经来说，我们应该跟众生保持距离啊，因为到时候我这个树太小，这个鸟太大，一脚把我踩死了。但是从华严经来说，说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才能够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所以菩提属于众生。说你希望得到水果，你必须要注意，你要有树根的。你没有树根，你没有花果。而这个众生就是你成佛的树根，所以你还不能够舍离众生。所以我们看经典呢，我们一个菩萨对众生的心态其实是 相当复杂，又害怕但是又不敢离开他，这种心态当然是这样，我们应该说是程度问题。当然你初心菩萨应该要暂时不要跟众生太接近了，因为你初心菩萨，你内心那个转移的力量太薄弱啊，你没有去转他，他转你去了。我保证你去度化众生啊，你没有影响他，他的烦恼影响到你了。因为你一个人面对这么多人，你怎么办法去转他呢？但是我想要这个地方，我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个问题。我们如果你有自己成佛啊，我们尽量在过程当中啊，不要留下后遗症，不要留下后遗症。在一切菩萨戒里面告诉我们菩萨说，初心菩萨为了家行缘故，可以暂时习诸缘物，远离众生，跟众生保持距离，可以的。但是你内心当中的意乐要保持，就是我为了要利益友情的缘故，我才做家行，我现在暂时不能利益众生，但是我现在所有的家事是为了利益友情而修家行。你有这种想法，你就不会偏离你的菩萨道。我们如果不看菩萨戒，有时候你就觉得说，虽然我们习诸缘物，但是我们的心态偏差了，你不知道啊，结果你得到一个功德，你又产生另外一个过失，就产生后遗症。我们可以这样子讲啊，其实你一个资粮位菩萨，你一辈子都不度众生，没有人说你有过失，你没有这种行动，没有人说你有过失。但是你心中一向不顾一切友情，那一定有过失了，你的心态有过失了。所以我们在一切菩萨界常说啊，菩萨对众生的一个基本心态，不能有怨恨心。比如说我一个菩萨，我做僧团的执事发发脾气可以理解，他也不是僧，他是浅位菩萨嘛。但是发脾气以后你自己要转，要转得过来，过去就算了。一切法因缘生，缘生性空的，把它当作一个过程，把它当作一个经验，给自己一个反省的过程就好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讲啊，你菩萨要升级广大转啊，是很重要的，你的心态是很重要啊。我们经常看到华严经的菩萨、法华经的菩萨有种种的功德庄严，种种的自在的功德啊。我们看到维摩诘经的阿罗汉成就的，辛辛苦苦成就阿罗汉以后，你看天理散花，花掉到阿罗汉身上，他根本是沾得满身，拨不开来，不得自在。我们看华严在维摩诘经里面的菩萨证得不二法门，这个花到了身上的时候，花自然掉落。我们在诵经的时候对大乘的功德非常的羡慕，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你要注意你的因地。你在做修行的时候可以等同声闻来修学，可以，但是心态肯定不能一样啊。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啊，就是你要保持对众生的益乐啊。那么你这样子叫做广大转啊。好，我们看第二段的诚挚功德，前面是讲到过失了啊，你这个发的菩提心，那么等同声闻来修习这个转依，这是有过失的。那么我们看菩萨如果依止自身的法门来修转依，有什么功德？若诸菩萨住广大转，有何功德？生死法中以至转依为所依止得自在故，一切去世间一切有情之身，以最善身及善身中种种调伏方便善巧安利所化之有情故，是为功德。那么菩萨在根据的是依止一心，那么以一心当中开展出我空法空的真如理啊，来修习转依啊，这当中有两个重大的功德。第一个，菩萨本身的自力功德，那么菩萨本身在自生死当中啊，能够产生一种自心的转移而得到自在 啊，同样是有烦恼跟罪业，你依止身法来转依啊，该转变啊，跟依止大乘法来转变效果是不一样的，而大乘佛法的速度是快的，你在自受用这一部分能够得到自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从利他的角度，等到你有一天往生净土的，获得成就身为菩萨的，你开始要从空出假来广度众生，积极你的啊功德庄严的时候啊，那么你在一切去，这个去就是果报了，你能够在整个六道果报当中呢，示现一切有情之身，你能够普门示现啊，依你何身得度，则现何身。那么这个是讲身相的自在。第二个讲说法自在，以最甚深及三乘中种种调伏方便善巧。那么你能够知道一切法缘起无自性，这个时候你假设遇到的众生呢、啊，是一个没有出离心的人天种性的善根，他没有出离的善根呢、啊，那么你就要叫他修学五戒十善，来成就这种真上身。假设对方是具足出世的善根，你就开导他三乘的法门啊，四谛、十二眼、六波罗蜜的法门，那么以种种的方便善巧来调伏他的内心，使令他能够安立在佛法的五乘功德当中，这个就是一个菩萨的一个广大的自利利他的功德。我们经常说佛为法王，依法自在啊，那当然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佛陀的内心是一直广大转的啊。那么这个地方是把这个同样是在转变内心啊，有狭类的转变跟广大转变的差别。我们看第二段，那么前面是讲长行，这一下讲寄送，这有四个寄送，我们先看第一个啊，明展净分，此中有多颂，诸凡夫复真，一向显虚妄，诸菩萨舍妄，一向显真实。啊，这个地方有四个寄颂啊。那么第一个寄颂讲到凡夫跟圣人的差别，凡夫的心情呢、啊、是覆盖真如的，凡夫的心是被烦恼所转的。被烦恼所转啊，所以呢心随妄转，我们说这个人呢、啊、一天当中就是跟着感觉走，他很少跟着道理走的。那么跟着感觉走这个人是怎么样，心中到处都是妄想啊，跟某一个人事接触，这个人事过去了以后啊，心中啊心有千千结啊，这个结不是别人给他的，是自己捏造出来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心啊跟着妄想而转了 啊这个是凡夫的相貌。菩萨，诸菩萨舍妄，一向显真实。那么菩萨也能够在妄想当中找到一个转变的方法，他能够把妄想转成真实，把波浪转成水，就不离开妄想，那么就着妄想把它转过来，转成真实，他有这个方法，有这种方便力。其实这个凡夫跟圣人就差在这个地方，一个是被烦恼所转，一个是用道理来转烦恼啊。这个地方是说明凡夫的内心跟圣人内心啊，其实差别也没有太多了，就是这个地方啊。看其二，一四时转意，因知显不显，真意非真意，转意即解脱，随意自在行。就是什么叫转意呢？为什么菩萨能够舍掉妄想呢？因知显不显，这个显就是显真实意，不显，不显就是不显非真实意。我们讲破妄显真了，我不知道诸位的感觉啊，是要先破妄还是先显真呢？其实你心中没有显真，你不可能破妄的。你说你完全不明白道理， 你能够把妄想转过来，这个我是不相信的。所以一定是先显真实，所以这个地方解释什么叫转念，就是你要明白你内心的真相何其自信本质清净，那心中经常把这个道理啊放在你的心中，那烦恼起来的时候，你就把你这个道理拿出来来转你的妄想。所以因之你是显真实义的以后，才能够去不显非真实义。这个地方是讲出一个次第，就是转义的方法，你要先显真实义。一个人打妄想的时候，他不思维道理啊，你是转不过来的，你没办法转的，你是被他转走了。所以你要转的时候啊，一定要先显真实义。那么这样子转义有什么好处呢？转义即解脱，随意自在心。那么你这样子当下就是成就了解脱，哪一生也没有所谓的啊这个果报的障碍，没有这种啊三界果报的束缚，随意自在心，当下的解脱跟当来的自在。这个地方讲说转义的一个功德，前面是讲转义的方法。好，我们看集三。那么这个转义的智慧是什么智慧？以生死涅槃若起平等智，尔时由此证生死即涅槃。我们讲说转义的时候要依止真理，那么当然真理有小乘的真理跟大乘的真理，这个地方是讲要怎么样依止大乘的真理呢？好，以生死涅槃若起平等智。好，那么我们在转义的时候啊，要观察生死的果报跟涅槃的果报啊，那么升起平等智慧。生死当然是生灭变化的，涅槃是不生不灭啊。我们升起平等观啊，这个平等观当然主要是法空观了，法是生死涅槃都是无自性的。尔时由此证生死即涅槃。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刚刚讲过啊，你在转一的时候啊，你心的立足点是很重要的。你要一直生灭心来转一啊，那生死跟涅槃是不一样。你要向外追求的时候，生死跟涅槃是不一样。你要向内去观察。这个平等观呢、啊，我讲出我个人一点小小的体验哈。我曾经做过七天的断食啊，那每天当中又加拜一千拜。那么当然异界众生他是需要饮食的，否则会饥饿。那我们在这七天是怎么度过的呢？当然主要是信念的控制了，就是说啊，你要思维啊，这个饥饿的感受啊，跟饱的感受啊，其实都是因缘所生法。就是你有吃东西的时候，它现出一个饱的感受；你没有吃东西，它现出一个饿的感受。但是我们众生的习惯性呢、啊，我们众生说遍地子也好，我们众生遍地子啊，我们喜欢饱的感受，不喜欢饿的感受。其实饿也有饿的微妙的处所，但是我们喜欢饱的感受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站在何其自信本质清净，站在这个自信清净心不动。你要断食的时候啊，你饿的时候啊，你要是对饱的感受产生贪着心了、啊，你断食就断不下去，你会发疯的。所以你这个心念的控制是很重要，就是说，其实饿的感受跟饱的感受是平等的，它都是一种感受的生灭法而已。那么这个时候你觉得，哎，今天过得很快，一下就过去了。你要是对饱的感受，哎呀，吃东西很饱，这个感受不错，一执着，你觉得今天过得非常慢。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菩萨对生死涅槃的道理亦复如是了。生死也是一念心所变现的扰动相，涅槃也是一念心所变的极境相。你要是不迷的时候，生死就是涅槃，这叫无住涅槃。这个就是 菩萨在转意的时候啊，是依止一念的清净心，我空法空的清净心来转意的。这个地方是讲到菩萨广大转意的一个平等的不二法门啊。那么菩萨一直这样转意有什么好处呢？显所证果，由是一生死，非舍非不舍，一即一涅槃，非得非不得。所以菩萨能够在生死的果报当中啊，表面上他没有弃舍生死非舍，但事实上他不受生死的干扰。那么他对涅槃呢，表面上他没有安住涅槃，但实际上他内心跟涅槃的极境已经完全相应了。这个是大，这个是菩萨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叫做无住处涅槃，不住生死，不住涅槃。这种意境呢，就是依止这个平等的不二法门产生转移的效果了。啊，到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个菩萨的涅槃啊，菩萨第一个功德讲过了。啊，当然整个涅槃的整个过程在转移了。我们可以这样讲啊，就是一个心一个境的问题。我们今天在处理这个修行呢、啊，就是心跟境，到底是我们要心随境转，还是境随心转的问题？你是用心来转境，还是用这个境来转心？我在前段时间过年的时候啊，有一个居士来找我。这个居士啊，他办了一个助念团，他为很多很多人的助念，我很赞叹他。我说你做这件事情呢、啊，对你临命终是有帮助的，因果丝毫不爽。他说他现在遇到了障碍，我说你说出来听听看。他说啊，有人跟他讲啊，学的学医学的人跟他讲说啊，你不要念道王啊，去跟人家死人助念啊，这些临命终人啊，他的磁场都不是很好的了，你一跟他接触对你身体不好。他问我说这个是该怎么办呢、啊、说我很想要修这个功德，但是我要去修这个功德的时候对身体不好，这怎么办呢？我问他一个问题，我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先回答我。我们这一念心花心花菩提心来为他助念，你现在有一念心想要利他的心，现在有一个境出现了，这个外境就是一个临终的人的心境，你认为是心的力量比较强还是境的力量，就是说这个境是随心转还是心随境转？我说你我问你一个问题，他回答不出来。我们这样子讲了哈，心的位置在这个地方，境的位置在这个地方。理论上啊，境是要随心转，因为境是随心所变现，心是主导者。但是你心中没有道理的时候，变颠倒了，变境心随境转，外境来主导你。其实我们被外境所牵引，你看我看到一个欢喜的人起快乐，我看到我不欢喜的人起痛苦。其实这个都颠倒，你不应该，这个境是你变现，你要来转它，不是它来转你、啊、我跟他讲说，如果你相信心会被境所转，我看你这个念佛助念团你做不下去了。所以这个菩萨不是慈悲，要有智慧，但是你相信佛陀开示的真理，境是可以随心而转，我一直菩提心，一切的境我可以用我的心来转境的。你对这个境的时候不动，不要起太多的妄想。我们今天会招的很多很多的鬼神什么障碍，都是你打妄想啊。所以你内心当中对境不动，这个时候你会转它。诸位，我们在楞严经讲一个观念，楞严经讲这个守楞严王大定的佛陀开示菩萨在人世因缘当中啊，如何来安住自己啊，修这个守楞严王大定的守楞严王三昧啊。佛陀讲出一个观念，他说啊，不为物转则能转物， 我们今天你心跟境接触的时候，境会释放一种力量出来，你的心也会释放一种力量，你心不动他就跟你转，你境就被你转，你心一动你就被他转，得看谁不动。比如说你们两个住在一起，你们两个同山道友住在一个疗房，你看他的行为实在是看不下去，你心一动你被他转了，仁者心动啊，那么他的影像就存在你的心中了，你从今以后拜佛也不自在，念佛也不自在，你心随境转。你下次试试看，你看到他的时候，你观察他是如梦如幻的，你不动，这个时候他就受你影响，他被你同化了。反正两个东西啊，一定要有一个被转的，问题是谁不动。所以楞严经的观点就是这样，不为物转即能转，你不被他所转你就能够转他。这个道理的应用是很好的应用，比如说我们今天讲一个实际的情况，比如说你今天发生一个事情，一个不幸的事情，一个遗憾的事情，我们过去的罪业招感一个痛苦的事情出现，这是一个境啊。你在这个地方忧伤啊，那么产生很多很多的这个悔恨，结果这个事情一定更严重，因为心随境转。你把这个忧伤的心情啊，用来念佛、持往生咒、持大悲咒，我心对这个境不动，这个事情一定会改善。不为物转，即能转物。这个果报出现的时候，我们修行人呢，不要重视果报，重视因缘。果报出现的时候，你按住心里佛和心里道和，即能转业。你对这个道理深信不疑。所以我们现在问题就是说，谁转谁的问题啊？现在问题，你被他所转，他影响你；你不动，你就能够转变他。所以这个地方这个道理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讲因知显不显，真亦非真。你能够安住在我空法空的真如里啊，那么事情的因缘，这个时候啊，我们本来是顺生死流，这个时候你突然就安住在空性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内心开始逆转，内心一逆转，外在环境开始逆转，你的生死果报开始改变。就是这个本来是十二因缘，无明缘行行缘事，开始这个十二因缘开始逆转，无明灭则行灭开始逆转。外在的世界是你内心的世界所变现的，你怎么个想法你就会招感什么果报。所以这个佛法告诉我们的无住涅槃呢，就是你在心地上啊，如何来转意的问题。你要把这个方法弄会了，你是很受益的了，很受益的了。佛法的方法，这是他的一个操作的原则，你抓到了以后，对你来说是很受益的。好，好，我们看第十颗彼果自分。那么前面是讲到断德，这一下讲自得，好，也是两段。第一个节前问候，第二个标示正达。先提出一个问：如是以说彼果断殊胜，彼果自殊胜，因何可见？啊，前面讲到断德。大乘的涅槃，这种无住涅槃啊，是特别的殊胜，非小乘的偏空涅槃所能比的。这下讲到大乘的智德啊，它的殊胜的相貌应该如何了之呢？啊，这个断德是偏重在这个断除杂染啊所显现的一种极尽安乐的无为功德。这个智德啊，是偏重在修善来说的啊，我们修习这个种种的福德智慧两种资粮啊，那么所显现这种有为的功德来说的，一个偏重断道，一个偏重修善啊，这个有所不同。好，我们看标回答，回答也是先一个列标在广释，列标当中也先说明它的体性，再说明它的相貌，先看它的体性。 为有三种佛身，因之彼果是殊胜，一有自信身，二有受用身，三有变化身。前面的彼果段讲到无住涅槃，这个地方彼果智讲到三种佛身。好，三种佛身，第一个是自信身啊，自信身我们叫做清净法身。这个清净法身事实上它是一个理性的、啊、是一个无为的理性的 啊它不能受用的啊。第二个受用身，第三个变化身，这两个都是有为的功德可以受用的啊，从大乘的角度可以自受用，也可以跟众生分享，也可以他受用。好，那么这个地方是标出这个彼果智的体性啊，就三种佛身啊，自信身、受用身、变化身。这一下就次第的把三身的相貌啊做解释。我们先看自信身，此众自信身者，为诸如来法身一切法自在转所依止故。这个自信身呢，就是如来的清净法身了。那么什么叫法身呢？就是一切法，这个地方的法不是指生死的法，这种清净的功德法，无量无边的三昧，无量无边的陀罗尼，一种大功德法，它记住这个自在转的妙用啊，所依止故。简单的说呢，法身是大功德法所依止的，这种法是自在的法所依止的。这个法身常住的观念呢，这大乘的修行是很重要的啊。这个小乘人他没有所谓的大乘常住三宝的观念，你看我们放蒙山也好，做完法会念南无大乘常住三宝，那是什么叫常住佛宝呢？你说佛陀不出没有住世，佛陀的应化身灭度的佛陀法身是遍满，所以你看在大乘当中有很多的法门是不共声闻人的。第一个念佛，感应道教，声闻人没有说遇到困难的时候念佛念观世音菩萨，他认为这是无稽之谈，这些人都入涅槃的，他不出来的。念佛不同，本尊相应法不同，第二个受戒不同。大乘佛法能够在因缘不具足的时候开言在佛前自是受戒，为什么？佛陀没有灭度，你自诚恳切会招感佛陀的正门受戒。那么第三个忏悔，大乘佛法在因缘不具足的时候可以开言在佛前忏悔，为什么？因为佛陀法身常住。所以这个法身常住的应用啊，在整个灭恶生善当中是很有用的啊。那么这个就是大功德法之所庄严是名法身。好像说有一个业量，那么你准备水的时候业量显现的一个影子，但是你把水收起来，我们看不到业量的影子，但是业量是在的。那么这个业量是谁呢？就是法身啊，它没有显现，但是佛陀那个明了的心性呢、啊，你不断的忆佛念佛啊，他是如来悉知悉见的，你一念他，他的光明就照射你的啊。这个是大乘佛法一种很特殊的传承啊。那么当然这样的一个法门的修持是来自于我们认为佛陀有法身啊，这是第一个观念。那么法身是佛的第一个智德，第二个看第二个受用身。受用身者，为依止法身种种诸佛众会所显清净佛土大乘法乐为所受故。这个受用身就等于是报身了啊，就是它是依止法身而起的。那么它有什么作用呢？在诸佛的这种大法会当中啊，显现这种清净的佛土。这个地方的佛土指的是十报庄严土啊，啊，佛陀现出微尘向海身。那么安住在十报庄严土啊，为地上菩萨说法。那么说法得到什么利益呢？那使令这个初地以上的菩萨得成就大乘法乐啊。这个受用身啊，是主要的加逼的根基啊，是初地以上的菩萨，他现出的是无量庄严、无量相好的 围城向好向好胜哈。第三个跟我们比较有切身关心的变化身哈。变化身者，一指法身，从多帅多天宫献末，受身受欲，亦曾出家，往外道所修诸苦恨，证大菩提，转大法轮，住那涅槃。啊，那么变化身他也是从法身的离体，这种大功德法所积一指的这种清净法身显现出来的。那么他是怎么显现呢？有八项成道。第一个，同多帅天末啊，那贤劫千佛啊，那么他要来到人世间之前，都先到多帅天示现，然后最后消失掉。消失掉以后，第二个受身啊，佛陀为了要起信于众生啊，所以这个佛陀是哪里来的？哦，他也是随顺我们的因缘，有这个母亲的受身，不是从石头跳出来的啊，为了让起信众生。第三个受欲，那么佛陀也示现结婚生子了啊，那么佛陀也经过我们众生一种受益的过程。第三个亦曾出家，那么佛陀在享受五欲快乐的时候，他体验到这个老病死的无常啊，劳碌千般快乐啊，无常终是到来啊，这佛陀就骑着白马就跳出王宫啊，就出家修行。第五个往外道所修除苦恨，那么佛陀在成道之前是修苦恨的啊，有六年的苦恨啊，那么六年的苦恨主要是要降服外道了，因为外道认为说一个人没有经历苦恨的修持啊，他所觉悟的真理一定是不究竟的，所以为了让起信外道，佛陀也示现这个啊饥饿的苦恨啊，一麻一麦，那么后来受了牧牛女的这个牛乳粥的供养啊，精神体力恢复了，那么才开始打坐思维缘起，到第六证大菩提。那么证大菩提以后开始转大法轮，转这个啊五乘的法门啊，最后佛陀因缘结束的时候入大涅槃。所以佛陀的智德啊，法身报身，当然对我们最重要当然是应化身了 啊。因为佛陀要不说法，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读到现在的啊这个华严经、华华经、楞严经啊，这些经论都不存在的哈。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略说啊，略说啊，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哈。这个我们讲这个涅槃跟菩提啊，这种功德都是后面也会讲到，其实这两个功德都是以转意为相，转意啊，这个转意是这样子的哈，转意的是用道理来转你的内心呢，简单的讲就是这样。我们如果把生命分成过去、现在、未来，我们已经经历过的叫过去，还没有经历的叫未来。过去是固定的，未来是有无量可能性的，是变化的。我觉得我们一个修行人啊，你经常要问你自己两件事情。第一个，你从什么地方来？第二个，你将往哪里而去？你经常问你这两，你经常用这两句话来问你自己啊。一切法是因缘生的，你说这个人很庄严哦，庄严从忍辱中来，他过去有忍辱的功德。这个人很长寿，让长寿从慈悲中来，你看这个人他的资具非常丰富，吃得很好，住得也好，穿得也很好，这个人他过去生有布施，他从布施中来，富贵从布施中来。我们看到你现在就知道你的过去，所以我们现在的身心世界有很多的你感到很满意的地方，安乐的果报，有些地方是你不满意的地方，你从你自己的得失当中你就知道你从什么地方来。但是这个其实第一句话还不重要，我们看到过去给自己一个反省而已，更重要是你将往哪里而去。佛法是重视未来的， 我们看到一个人福报很大，他的富贵受用很好，权力也很大，在社会上一个很有权势的人，这个人心中要不明白佛法道理啊，这个人他有好的过去，但是他没有好的未来，他从善处中来，但是他未必往善处而去，未必。那我们现在学佛，做了一个佛弟子，我现在的果报我实在非常不满意，但是没关系，你输掉了过去，你不能输掉未来，一切法是因缘生的，你只要把成就功德的因缘记住了，未来的功德就自然出现了嘛。所以我们今天学这个经论，你就是第一个明白道理，第二个如何来应用啊？学习佛法，第一个明白什么是佛法，第二个如何应用佛法。谁能够掌握佛法的缘起论，谁就能够掌握未来。我认为一个人掌握过去没什么了不起的，你现在很快乐，福报很大，但是你没有未来，你的快乐到今生结束了。你看一般的没有学佛法，我们刚讲很少人有未来的，他甚至于连来生都不相信，他根本就不可能做来生的规划。一个人没有愿望的引导，临终的时候是颠倒的，他没有方向的，随业流转。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对来生有一个愿望，临终的时候一切诸根悉皆败坏，一切色身都消失的，这个时候我们的愿望现前，清净的愿力现前，你愿意到净土去，愿意做真上身，都能够得到你满愿。所以这个转意的意思就是说，你如何来用佛法的道理来转变你的内心，你的内心转变了，你就知道你将往哪里而去了。所以我们现在对自己的果报不满意，那没关系，那是过去的过去了啊。重点是一个人忽略了过去，如果你连未来都忽略啊，那你今生是空过了，因为过去是不能改变的，未来是有无穷希望。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你经常啊静坐的时候，你从什么地方来反省一下，你自己有什么优点缺点，这些会留下心中的痕迹，一定你有这样的造作。那么没关系，我们知道我在转移的时候我要偏重在转变什么，但是更重要是你将往哪里而去，你的生命规划好了没有，这是我们的重点。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哈，向下文长负债的回向。